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认识圣经辅导。
什么是圣经辅导？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福音的本质是超自然的，福音不是属这个世界的，福音不是这个世界的人用智慧经验累积传承而得到的，福音是上帝在永恒的历史计划中向有罪堕落的世界施恩，使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除去人的罪，将复活的新生命赐给我们，借着五旬节的圣灵赐给他的教会，使我们与这一位耶稣产生生命的联合。他怎样死，我们靠着他照样的死了，他怎样复活，我们因信他与他一起复活。这个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我们的，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的，这个生命是超自然，是属天的，因此必须用信心来经历。凡是看得见的东西是属这个世界的，凡是不属这个世界的，直到这个世界过去以前，必须用信心的眼睛来经历。我们捍卫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相信福音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包含在今日的社会中人们所遇到的人际关系的挣扎、情绪的挣扎、内心的挣扎，在疾病状态中的各种痛苦。我们相信福音能在这样的处境下改变我们的生命，不光是在我们健康的时候改变我们，不光是在我们成功的时候改变我们。我们介绍了圣经辅导，称之为圣经，因为这福音的真理必须从圣经中才能获得。称之为辅导，因为我们不是为别人做手术，我们不直接的改变别人的生命，只有上帝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我们将福音分享见证给一个有需要的人，从我们自己开始，所以称之为辅导。圣经辅导在过去有很长的时间被锁在咨商室里面，由受过良好的神学训练的咨商辅导员在隐秘的咨商室里面去帮助教会不为人知的需要。教会中间有没有发生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挣扎？很多。他们的需要是怎么被照顾的呢？有一些人被送到世俗的专业机构，那也是需要的。有些人进了教会秘密的咨商协谈室。而我们今天做圣经辅导，我们的精神是把在咨商协谈室里面一个咨商陪谈员他所受的那福音的秘密分享给在教会的平信徒，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有机会理解，都有机会操作，都有机会帮助别人。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会有好的反应，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会有不好的反应，在乎我内心的本质如何。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有一个玻璃瓶，有一个皮球，都从五层楼上面同时被丢了下来。玻璃瓶碎了，皮球弹起来，谁的错？当然是丢的人的错，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玻璃瓶会碎了，皮球会弹起来？因为一个是玻璃瓶，另外一个是皮球。有两个男人，第一个男人在他回家的时候，他老婆羞辱他，他勃然大怒，一拳就打在老婆的脸上。有另外一个男人，有一群人不光是羞辱他，恨他，把他挂在木头上，用钉子穿过他的手。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从来都不像第二个男人， 但是因为第二个男人的存在，我明白我没有资格继续做第一个男人。我的生命必须被改变，我不能归咎给我的环境，我不能归咎给我的国家，我不能归咎给全球变迁天气太热，我不能归咎给我成长时候受到的创伤。因为在我发生成长中的各种创伤和影响之前，我已经有一个不是太好的素质，当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跟着就变坏了。在我的妈妈没有在她有一次说谎被我看到以前，我已经有可以说谎的能力，而我看到以后我就跟着一起说谎。有一天当我的爸爸开始很急躁的时候，我也跟着开始急躁，我不能说因为我的父亲很急躁所以我变成一个急躁的男人，因为在我成为一个急躁男人之前，我已经具有那个潜质，而这个环境出现的时候暴露了我内心真正的光景，结果我就跟着变坏了。我们发现人生不会改变的常态就是我们内心的素质如何决定了我们在环境下面的反应。所以在这个大图画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而我们心的素质决定于我们是否此刻借着十字架用信心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当我的心里面有神的儿子耶稣的时候，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常常来不及准备好改变，而我们一直都在改变。当我们在问说人为何难以改变的时候，我的问题不是说一个人从来不变要怎么样让他变，对不对？当我们在问说人为何难以改变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人本来就在变，怎么样可以不要这样子变而是变成那样子变。我们在问的是如何改变我生命改变的方向，但其实没有人可以抗拒改变的过程。你要么变得更好，你要么变得更坏，你要么变得更诚实，你要么变得更诡诈，你要么变得更节制，你要么变得更贪心。你的人生总是往某一个方向在改变。那么我们就问，我为什么变成了我今天所认识的这样的人呢？当你走进一个充满人的房间里，你下意识的不自觉的开始调整你的服装仪容，开始修饰你说话的方式，你正在改变，对不对？你是为了你想象中的别人改变的。你人生中有多少关键重要的决定，后来深深的影响了你人生的方向，都是因为你生命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怎么看你。你生命中可能是为了在年轻的时候跟父亲吵架把门甩了，从此的方向完全不一样。有一天你为了要讨妈妈的喜欢，你跟某个人开始谈恋爱。有一天你为了不要让你的同学觉得你很差，所以你开始努力念书，你选择了一个你不想要的科系。有很多很多的决定是因为我们心中所想象的别人影响了我们生命中的方向。当我关心一个人，当我在乎一个人对我的看法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情不自禁地为着他而调整。那么设想一种情况，有一个人很关心你，天天在门外等你，你走过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他也看着你，但你就想我不要理你。他总是想找你说话，你常常不接他的电话，他常常告诉你他对你的看法，但你一向忽略。你知道这是什么光景吗？不是你的高中时的情人在楼下等你的那一个。这是什么光景吗？这是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用很大的心思去讨我们心目中的别人的喜欢，而我们没有机会真正的去知道别人对我们实际的看法。可是我们用尽了心思要去让别人喜欢我们，有一个真正喜欢我们的人， 有一个真正关心我们的人，有一个人连我们的头发有多少根都数过的人，我们不在乎他。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恨他。圣经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因为人的本性跟上帝有一种敌意，那种敌意让人跟神之间变得冷漠。上帝虽然从早到晚都眷顾着我，但我通常不回应他。你试试看，你从早上起来的第一个思想就说，上帝早安，主耶稣我需要你，我今天想要回应你，我想要认识你，我想要知道你，我想要明白你对我的心意，我今天想要靠着你的恩典活着，我想要活着讨你的喜悦。你连续这样想十次，你人生的方向已经往另外一个方向完全转去。上帝要拯救我们，他要救我们的核心是我们的灵魂，透过耶稣的死与复活，使我们的生命经历巨大的改变。他要改变的其次才是我们的环境。这里就引进炎热的概念。什么叫炎热？炎热就像在旷野的沙土地上有一株植物长起来。请问阳光对于植物来说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啊，它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它所做的尽都顺利。炎热对植物来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关键在于植物栽在水旁还是在干土地上。如果植物有水的话，炎热会让水分往上，使植物生长，最后按着季节结果子。如果没有水的话，炎热会让植物枯干。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福音就是那条河。耶稣是生命的活水，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炎热的概念就是来自环境的试探以及环境的压力。我们在炎热里面有很多种的压力，包含好事跟坏事。你知道，我出去做一个演讲，大家都很喜欢，听完以后很多人跑过来跟我握手鼓掌，对我是好事呢还是坏事？你说我今天的工作成功了，被人家肯定了，对我来说是好事哦，感谢神。但是我的心可能变得骄傲，我可能自以为聪明，我可能放大自己，它变成了坏事。我越成功的时候，我发现我越浮躁，我越顺利的时候，我发现我越粗暴。我发现因为我的内心骄傲，以至于当好事发生的时候我无法管理它。你的生意不成的时候你有耐心，你忍耐，你好好的沟通，你生意成的时候你不做选择，只要来找你的通通都接了，因为你的心已经变得骄傲。所以炎热包含了好事。我的内心为什么在炎热的光景中有时候结出果子，有时候结出荆棘？因为此刻我内心的素质或者与基督相连，住在他的里面，或者与基督分离，再用我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很多人善于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做得非常好，甚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标准远胜过其他基督徒的生活标准。如果人要靠自己的话，这个画面就像在大海上面有一艘破船，船已经破了好几个洞，如果风浪太大的话船就有陨灭的危机。可是人如果要靠自己的话，像一个破船在海上移动，他唯一的方法就是从船上另外一处拆下一块甲板去补 刚才这个破洞上面所需要的木材，可是补过来以后，这个地方又有问题怎么办？只好再到船的另外一边，再拆掉第二个甲板，去补刚才前面所补的洞。我讲一个故事啊，我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是这样。首先呢，我发现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如果可以的话呢，让我住在冷气房里，然后不停地看电视剧，然后喝果汁，然后吃爆米花，再加上可以偶尔打电动玩具，我可以这样做24个小时以上都不用休息。后来有一天哈，有人告诉我，嘿，陆主任你太懒惰了，这样子下去哈，你没有人可以救你。我想着想着蛮有道理的，我就要克服懒惰，有没有？我就开始贴励志宣言，在我家的厕所还有我电脑的这个保护程式上面哈，有各种励志宣言，我要克服懒惰，我要从懒惰里出来，对不对？哎，我还做到了，我就开始过着比较积极的生活，因为我规划了时间表，我有一本周历，我就按照时间表细心的用心的去生活。后来我就变得很积极了，然后有人跟我说，尊恩，你这个人光芒耀眼，老是在刺别人，挡别人的路，不给别人机会，说你太傲慢了。然后我想着啊，有道理，人际关系很重要，有没有？所以我要把我傲慢的习惯给修炼起来。那怎么办呢？我就开始学会有礼貌，看到你先说好，说问好的时候要把肩膀稍微收起来，头下来一点，你好。然后呢，你出去的话帮你开个门，坐在办公桌上面的话帮人家收椅子，最后一个坐下，最晚一个走出去，然后吃饭的时候等你夹了菜我才夹，我就不傲慢了，有没有？哎，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很虚伪耶。然后我就发现，哦，什么叫不虚伪呢？是一个很率真的人，有没有？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很诚恳，没有诡诈，没有城府，他的情绪非常的真诚。然后我看，哇，这个好，我就学人家穿着这个，就是一件薄内衣哈，然后穿着短裤，很潇洒，然后讲话的时候呢，带着一点天然流露的情绪，有没有？就很潇洒，然后让很多人觉得啊，好像很轻松，对不对？结果呢，就有人跟我说，你太散漫了。我后来想着觉得蛮受伤的，结果我就回到家去看电视，吃爆米花。因为我在为别人改变，我牺牲了我生命中的这个数值去成全另外一个数值，后来我又要牺牲这个数值去成就第三种数值，可是到最后我会发现我的本性转了一大圈以后还是老样。因为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我自己认定的问题，而我要参考别人的意见的时候，别人又不会告诉我，我只好用我的想象去猜想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就在这无尽的循环里面蹉跎了十几年的时间。直到有一天我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上帝借着他儿子耶稣，他能够改变我的生命，他要我用信心去倚靠他，与他之间有一个亲密而真实的关系。如果我的生命有任何改变的话，那个改变不是出于我自己，如果我生命有任何改变的话，那个改变是出于那一位爱我创造我的上帝。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啊。阿爸，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按照你儿子耶稣的形象创造了我们，然而我们与你疏远，我们的心爱慕这个世界，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想法，用我们自己的手段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轻忽了 你借着你儿子耶稣所赐给我们那改变生命的救恩，恳求天父赦免我们的过犯，从我们年幼以来内心的一切隐恶，一切隐藏不为人知的坏事，虽然人不知道，但天父你都知道。你明白我们内心的隐恶无法借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因为我们已经败坏了。恳求你按着你所应许的，将你儿子耶稣的福音充充满满的赏赐给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有充足的信心去倚靠他，并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深的明白圣经一切的应许，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改变具体所需要的方向。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刚才收听的是陆尊恩传道的专题讲座，由基督使者协会培训事工部授权，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编辑播出。我们想知道你收听后有什么感想或提问，请与我们联络或给我们留言。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